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邓家龙。来，民国111年2022年5月12号星期四，礼拜四的时间。我要不然就谈教育，我要不然呢就是做一些呢，我认为非常值得介绍给大家的人物访谈。那今天我访问的这位现在透过电话连线了哈，因为他说虽然人在台湾，可是有疫情，那电台现在在防疫的管制下面，所以呢只能够透过呢电话连线。不过无妨，因为你待会听到声音就知道了，他的声音就是一个人就知道是个名角，那个声音呢就是洪亮，就是好听，那种的发声练习呢是我做广播几十年呢也学不来的。好，那从这一本书谈起啊，这本书呢时报出版。书名呢叫《牡丹亭网经情话》，那它有个小标题呢叫《温宇航五十》。温宇航，我想如果喜欢听评剧的、听京剧的、听昆曲的，对温宇航呢大概呢都很熟悉，如雷贯耳。那这本书呢就是呢昆剧小生的温宇航的天涯逐梦，他带着牡丹亭的世界巡演的记录。好，那除了温宇航呢自己呢在讲这故事之外呢，我挑这本书呢除了温宇航，除了牡丹亭，除了希望能够对于昆剧、对传统的戏剧能够略尽绵薄，让大家呢多产生共鸣，多一些的了解之外，那书呢在书里面呢有两位呢写这个推荐序的，一位呢王安琪老师，那的现在是国光剧团的艺术总监，还有一位呢是在台湾呢做艺术行销的，就是呢这代表性的人物呢，这个是国际新匠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樊曼农。好，那他们都特别呢为这本书呢写了序，那你就知道呢这本书《牡丹亭》温宇航它是三合一的。而当你要谈这三个话题当中任何一个的时候呢，你都必须要呢把这三个呢都谈到，都谈透。好，书是呢时报出版，那书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不过呢我透过电话连线来在我们线上的那知名的金昆剧的表演艺术家，现在呢是国光剧团的一等演员。他虽然出生在大陆，出生在北京，不过我刚听他讲话，跟他聊两句，我知道他已经是个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了。他把京剧、把昆剧呢在台湾扎根，他自己呢也在台湾生根了。来，在我们线上的温宇航，欢迎。
哎，唐老师好，听众们、朋友们，大家好。
你在大陆出生啊，在台湾，哎，你在台湾这样的生活多久了？
我已经定居12年了。哎。
那你可能都已经快忘了大陆长什么样子了吧？
许久不回去了。
好，那因为你在国光剧团，你在台湾呢，很积极的，那也很努力的呢，在推广呢，就是京剧、昆剧，就像另外一位老师吴宝那这李宝春老师一样，我都很佩服你们。坦白说，就是我对京剧或昆剧呢，我只能够从一个门外汉的角度啊，在旁边的推一点。所以包括顾怀群老师啊，他们在努力的在这方面在推戏的时候，推新老戏的时候呢，我就在旁边敲边鼓，帮忙做宣传。可是你说我有多少的涉猎，有多深的你就没有。这方面呢，我真的就是呢，我文化底子呢非常非常薄。那我们话说从头好了，第一个就是说。你到了台湾之后，作为一个金昆剧的表演家，你为什么在你人生最最精彩最壮年的时候呢，把你的青春呢都留在了台湾？
那就是主要我是觉得台湾这片土地有非常深厚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啊，很棒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传统，所以说呢，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广，来说呢，那这是一片非常好的土壤，所以呢，非常值得我到台湾来耕耘，这样呢，也把我自己所学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艺术经验，能够在这里边可以很好的发挥。
你这样讲哦，可能会跟很多人的对台湾的刻板印象可能不一样。很多人会觉得台湾现在根本就要搞文革，很多的这种的中华文化的影响啊，如果在我这些世代身上啊，是还蛮深刻的。我坦白说，有我自己的受教育的过程，我们这些世代成长的时候呢，就说属于中华文化的基本教育啊，是深植到我们的体内的。可是越年轻的世代其实越淡薄，更不要说现在政治上面的梳理。所以当你在说呢，你在这个地方呢找到了就是说文化的底蕴，然后因此呢你觉得在这地方呢生根发展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很多人恐怕不认同吧。
可以这么说吧，我们不仅仅是就是我们的文化是和艺术啊，和艺术这个它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社会的环境，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更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哈，或者是怎么样，必须要来加紧的把这个传统艺术、传统文化啊，更好的把它传播啊，尤其是我们以这个艺术的形式啊，把它这个弘扬出去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的那样的一种亲和力呀、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呢，有很多的年轻朋友愿意走进剧场来欣赏昆曲的艺术。
好，但是在台湾，我自己小的时候，我如果会看评剧啊，我平心而论了、啊，就说这京剧，我大概都小的时候陪我爸看的。那爸爸毕竟从大陆过来。那到了星期六下午的时候呢，就是他看评剧的时间，他也会哼两句，不过对我来说他还是有距离感的。那慢慢长大了之后，我即使身边还是会有一些呢像您这样子呢就专注于从事这种传统戏剧的这种表演工作的那行家，可是就土壤来讲，我个人会认为台湾这块的土壤，这方面的土壤呢是越来越稀薄的，越来越贫瘠的，你同意吗？那你在这地方做这种就戏剧文化的扎根的工作，会不会觉得很困难？
我倒是觉得，目前的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一种气氛可以说是方兴未艾。
真的吗？
啊，哎，对、啊，
哎，你今天讲话让我深受鼓舞啊！好，您继续说，您继续说。
我觉得有更多的人开始这个深刻的就是理解这个传统艺术的美啊，所以说呢，我是觉得我们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这个艺术现象来观察的啊，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放得更高的一个，就是它是这个人类的文化遗产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也是觉得。作为台湾这片土地，我觉得可以很好的把全人类的这个文化遗产也可以很好的保护，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人，在我们的这个不断的耕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可以说就投入到了学习艺术、热爱艺术，或者是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戏，这个头发越来越黑啊，年轻人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等一下，我一定要打断你。所以你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你往台下看下去的时候，底下的观众给你的是这么有希望感。
对，我这个是我亲身感受到的。那年轻人非常的多，也这主要是因为啊，我们国光剧团啊，很多年以来啊，非常注重对于青年。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我们走校园啊，无论是中学啊、大学啊，就是我每一年啊去大学做讲座啊，都是有很多很多场的啊，就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来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戏啊。再一个呢，就是国光剧团，这样的一个剧团，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传统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单位，它的艺术创作、艺术创新啊，其实也是走在非常前列的，所以呢，吸引了很多不太那个了解传统艺术的年轻人啊， 一块一下就把他们吸引住了，有非常强的时代感。
嗯
嗯，
好，因为我之前在访问一些在剧场啊还有在行销方面的朋友，我都会特别关注这一块了，因为我当然毕竟不是在做这方面专业表演工作的人，所以我只觉得从这周围的社会气氛，我会担心就是说这一些呢，这些本来在中在台湾得到很好的呵护的这些中国的传统戏剧，那会在台湾呢因为时空环境的改变了而渐渐的式微。不过他们总是给我一些很正面讯息，他们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有一些的年轻人，他们更反而是更发自内心的喜欢那金昆剧，然后呢来进场呢来看戏，而且把它当作是一个兴趣，当作是一个品味，那不但看，而且讲得出道理的，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艺术呢来欣赏的。虽然我不认为就是说他现在的群体呢有多大，不过呢所有从事表演工作的人呢对这块呢都还是乐观的，那更不要说温宇航。好，在我们线上的呢温宇航，他是不止在台湾，他现在在华人圈子里面来讲呢大概呢都是金昆剧呢数一数二的小生，虽然出生的在大陆，在北京，那从事呢就是说戏剧的表演训练，那舞台的演出，现在是一个专业的就金昆剧的就是表演艺术家，那也是呢台湾的国光剧团的一等演员，过去台湾有国光剧校，有复兴剧校，有一些的传统的这些政府呢特别的去呵护的这些剧校，他们留下了不错的火种，也在过去的那些的世代里面培养了一些很棒的舞台上面的表演的工作者。那温宇航呢年近半百了，他写了这本书《牡丹亭》，那网经情话温宇航五十。待会我们回到《牡丹亭》，那《牡丹亭》这出戏以及他和温宇航之间的点点滴滴，他带着他走上世界，除了早期的梅兰芳以外，让全世界呢都能够看到中国的传统戏剧的，看到呢昆剧的，大概就是这部《牡丹亭》了。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温宇航聊，请稍等。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好，我刚刚呢介绍过了，今天星期四的时间呢，我访问温宇航。那温宇航大概在两岸的军昆剧，尤其是小生的角色来讲呢，这一等一的好手。他除了是现在是军昆剧的专业的表演艺术家，那也是呢在台湾国光剧团的一等演员啊，国光剧团的台柱。那这本书《牡丹亭网经情话温宇航五十》时报出版，顾名思义呢就是温宇航你几年次，你现在有五十了？
对，60年次的，已经超过五十了。
所以颇有感触，现在到了知天命的时候了。
对，那么今年是我今年的10月份是我从艺40周年，所以说也这个从事昆曲艺术已经40年了。
对了，就金昆剧大部分都很小就开始学。好，那我们话说从头，你在大陆在北京出生，那你当初是一个怎么样机缘？你自己喜欢金昆剧吗？还是被人家逼的？
没有，我其实从小就喜欢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京剧啊什么的。没事就哼唧唧的。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听到一些的年轻人，或者有些朋友说他从小就喜欢呢京剧，我觉得不可思议啊。你如果听流行音乐啦，或者喜欢一些年轻人玩意儿，我不奇怪。那为什么你为什么从小对这种京昆剧你就会有特别的感情？
对，就是莫名其妙的一种感觉啊，就觉得就喜欢模仿啊，喜欢看人家表演啊，有的时候呢就把那两支铅笔啊插在自己的耳朵眼里边啊，你就来学，就像那个沙帽一样。
对啊，我懂你的意思。那很危险的，这铅笔插耳朵里很危险。
对，可是小时候嘛就是好玩。所以呢到了11岁的时候，正好那一年这个北京市戏曲学校啊就招生啊，正好是招的昆剧班，那我就进去学昆剧了。就这么巧啊，你这一过来就是40年了。
好，那学昆曲跟评剧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选昆曲？ 当然了，平剧也有涉猎，但是你的重心呢比较在昆曲上面，为什么？
这个东西呢，其实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嗯
啊，就是因为呢，1981年的时候呢，戏校招的是京剧班，
嗯，
82年招的正好是昆曲班，
嗯，
所以我就进了昆曲班，
啊，是这样，
是这个缘故，哎，嗯，
那大陆其实地方大嘛，我们啊本能的啦，就是都会觉得说大陆反正人口这众多，传统戏剧啊，嗯，它要保存也比较有机会。那在大陆，尤其他这些呢传统的这些剧校，京昆剧，如果好的训练，然后呢，如果是国家的一级演员，你除了会备受推崇之外，你也有一定的就是说呢艺术地位呢摆在那儿。那你在大陆受了这么好的训练。你为什么没有想要留在大陆发展呢？跟你同一代的人，大部分都会留在大陆吧？
对，说句实话啊，我们受的训练是非常好的啊，基础是非常好的，老师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呢，在我年纪比较就20岁左右的时候，我刚刚毕业的时候，
嗯，
大陆的传统表演艺术是处于就是最没落的时候，
嗯
啊，非常的令人伤心。啊，昆剧艺术几乎就是要被这怎么说呢？被裁撤呀，
嗯
啊，被整病啊，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命运啊，就是令人伤心啊。这个就是所以我才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啊。
嗯，
这个美国的林肯中心啊，正好要把牡丹亭推到世界去，
嗯，
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啊，我就义无反顾，我就去了美国，就为了牡丹亭啊，这个远走他乡，
嗯，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啊，我才把这个牡丹亭带到了全世界，再加上呢，2001年啊，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定为这个人类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昆曲才又得重生，得到了大家的重视，
嗯，
他这个才从那个这个生死线上缓过气来，啊，现在呢，大家都非常的推崇昆曲，殊不知昆曲也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对了，
嗯，
这个不受人重视
的道路，对，
对对，这个很危险的路，啊，今天呢，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真的是难能可贵啊，必须要很好的呵护它，然后呢，尤其是在台湾。专业昆剧表演艺术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
嗯，
只有我一个人啊，我是唯一的台湾唯一的昆曲专业，
所以我在想说，那你不会觉得很寂寞吗？
可是我有很多的伙伴我们其实在台湾进行昆曲的艺术推广和教育，其实行之有年了。
嗯
啊，台湾昆曲团做昆曲传习计划，那都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
嗯，
当年的那些个年轻人，到今天都是中流砥柱啊，都是50几岁，正是这个台上可以表演，台下可以教学的这么一个年轻，就是中年骨干了，都是资深的。所以说呢，我有很多的朋友跟我站在一起，来把昆曲一步一步的乘船，啊，是昆曲之星啊，年轻人啊，给他们上课呀，啊，在社会的推广班里边啊，进行那个业余的性质的艺术教育啊，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现在的昆曲的表演艺术，这个舞台表演啊，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也都是这个非常的蓬勃啊。其实我觉得事在人为，可以有一个欣欣向荣的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还蛮令人欣慰的。
好，我们今天这段的访谈啊，你突然间让我觉得对传统戏剧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充满了正能量，完全符合我的期待。好，来，我再来，我问一下，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就是说当年的，就是说呢，林肯中心，那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啊，我曾经有一个英文家教老师。这个家教老师呢，他是美国的这个就普林斯顿的念汉学的。一个博士生，然后呢在北京呢待了蛮久，然后来台湾呢待了几个月的时间，那段时间呢就是反正当我们的英文老师啊。 你知道他虽然就反正呢很标准的这种精英白人的那种的腔调身段跟面孔，可是呢他唱京剧唱的超好，那个会让我觉得汗颜。他超级喜欢呢这些的传统的中国的传统戏剧，那个唱腔之漂亮，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在欧美这些国家里面呢，有一些的精英啊，他们其实对于中国的这些的传统艺术文化，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有热情的，并不像我们今天在政治上面所看到的这么的浮面。好，那美国的林肯中心他为什么挑了牡丹亭，以至于让你呢可以带着牡丹亭呢走遍了世界？
因为1998年的时候，是牡丹亭这个剧作诞生400周年。所以呢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林肯艺术中心呢决定要自己独立制作一个中国的戏啊，那么就是牡丹亭。其实这个非常难能可贵啊，就因为中国文化在美国是少数民族文化啊，是少数文化，它不是主流。可是呢林肯中心是主流文化的代表啊，他能够出资啊，能够这个来约这个节目，而且呢他是主要的制作，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那么1998年没有成型啊，到了1999年的时候我们另起炉灶啊，在纽约把这个戏重新排出来，然后呢就得以实现在林肯艺术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首演。然后呢紧接着大概6年的时间啊，走遍了这个美洲啊、欧洲啊、澳洲啊、亚洲，去了新加坡，其实去了很多的国家啊，把这个牡丹亭带到了很多地方。当然了，如果说没有碰到这个911的这样的一个恐怖事件的话，我们可以走更多的地方。这只不过是因为有这样一个911事件，有很多的地方被压缩掉。否则的话，昆曲的牡丹亭可以走更多的这个艺文重镇。
好，那个时候开始巡演的时候，你20出头岁，对不对？
28岁。
28岁。好，那你一路上面就带着牡丹亭，牡丹亭也带着温宇航，温宇航牡丹亭呢就被画上了等号，甚至于也是西方很多西方人在看中国的时候，理解中国的传统戏剧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你在那几年的巡演的过程当中，你所要带出去的这种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化，在西方的这些社会里面，你认为他们如何去理解你的表演？
其实呢，他们对于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的。他们进剧场呢，其实看不太懂这个这个叫什么所谓的这个文字上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诗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他可以通过我们的表演艺术来了解我们所唱的到底是什么。而且呢我通过这个字幕的翻译啊，他大概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这样一个表演的内容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很欣赏我们表演艺术的这样的一个丰富性啊，所以说每走到一个地方呢观众可以说是趋之若鹜。他们也是对于我们的表演报以了非常很高的赞誉。我是觉得这个艺术其实心灵是相通的。就好像我们即便是听不懂意大利歌剧，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欣赏歌剧的美。它的声腔啊，它的这个发音啊什么的，它的音乐之美啊，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它的美的。
真的吗？可是中国的传统戏剧比较抽象啊。
正是这种抽象的东西啊，反而引起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兴趣。那么这个不像西方歌舞剧似的那么的具象啊，我们呢就是这个写意的美啊，这种写意的美其实呢非常的令人陶醉。
好，你总共演了多少场在海外？
演了上百场。 啊，因为我们只要我们这个戏呢，一共有55出，
嗯，
演55出呢需要6天，啊，一共需要18个小时以上，
嗯，
所以说呢，我们都是这个6天呢算一轮，我们一次一轮呢就演6场，我们每个地方至少要演3轮4轮啊，或者是哎，那么加起来这6年以来演了上100场，
那不累死了？
哎，对，这是很累啊。多亏我们是那个青春版啊，我们都很年轻。当时呢，我28岁，啊，我们的杜丽娘才24岁。嗯，
哎，好，你演柳梦梅，
哎，我演柳梦梅。嗯，
那杜丽娘也都同一个吗？
杜丽娘是同一个。
哦，
哎，杜丽娘是上海昆剧团的。哎，
好，那当然从汤显祖创这出剧啊。那时候还在16世纪的时候，对了，他当从一个中国的传统戏剧的角度来讲，你想从明朝、清朝到民国，到现在的都已经到了新中国的时代了，这样的400年的传承下来了之后呢，他确实非常有代表性。好，不过这出剧。你自己撇开就是说呢，这些外国人的看法，你自己在从小呢就投入到这个传统戏剧的训练跟表演，你看过这么多的剧本，牡丹亭这出剧对你来讲有什么特别？
哎呀，牡丹亭是昆剧里边的这个最高峰。
嗯，
哎，这个难出其他的剧目难出其右。这怎么说呢？这个《牡丹亭》，它的文采是最漂亮的，
嗯，
啊，尤其是呢，《牡丹亭》它的除了它的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下，
嗯，
它的字句有很多的规范以外，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心灵层面的一些个展现。啊，这正是这个《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先生的，就最高妙之处啊，由心而发啊。他有的时候呢，他很多东西他不是老八版的受制于那样的一个啊这个诗词的那样的一个规律，啊，他有很多很多的由心出发的这样的一些个奇闻妙语。啊，哎，所以说呢，而且他的音乐性啊也非常的强，
嗯，
哎，他的音乐的作曲堪称经典，每一支曲子都好听，所以说这个《牡丹亭》留下来的东西非常的多，嗯，哎，传统的精华，可以说，这留下来的东西可以说是非常的绚烂的，哎，所以说这出戏呢，一直在舞台上400年来一直在传唱，
嗯，
只不过他一直是用这个片段折子戏的方式来呈现
的，是的，是的，
哎，
嗯，
就是我们是第一次有史以来啊，有史可考的第一次做足本的演出。
对，我看到这个足本演出的时候，好，当然，因为我毕竟是外行人，我说我如果是温宇航，我光看到那个足本演出啊，要把足本演一次，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精力，累都累死了，这没有很大的热情啊，跟那种就是很好的训练了，啊，一般人大概也很难办得到。好，在我们线上的呢是温宇航，嗯。当然这本书呢，《牡丹亭》呢，《往京情话》，温宇航50，他刚刚讲了，他已经50出头岁了，那也投入到这个就京昆曲的这个，就从他戏剧他入行了，也已经40年了。那这些年呢，这10多年的时间呢，他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台湾，他把青春把他的专业呢都奉献给了台湾，而且刚刚的访谈里面你会感觉到温宇航在台湾他找到了京昆曲的另外的一种的可能跟乐趣，甚至在这地方结识了很多他觉得非常棒的同好，这个可能不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呢是很难体会的。好，这本书呢时报出版，来我们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温宇航聊。好，飞碟不枉飞碟早餐，我是谭彦鲁啊。因为这本书了，让我想到，对，就说《牡丹亭》这出戏，它成为它之所以今天成为西方人呢，在认识中国传统戏剧的一个代表性的原型，那是因为呢，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就当时的温宇航，然后呢，跟着就是说呢，这个就是说陈世珍老师的这个就是说祖本的这《牡丹亭》，然后到世界各地呢去巡演。 那那是1998年、1999年的事儿，但是2001年呢，就发生了，就是说呢，九一一的攻击事件了、啊，全世界的那个政治氛围呢，有了一些的改变。好，那可能呢，巡演呢，要不然巡演呢，可能会更盛大一些。不过它终究呢，是西方人在认识呢中国的传统戏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的窗口。好，在我们线上的呢是在这一出戏里面呢演这个，就是说呢男主角的温宇航，他跟着这出戏既代表他也代表的这一出戏。好，我就请到温宇航，就是说在整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中国的传统戏剧，它的表演的抽象性比较高，虽然它也可能会过滤掉一些呢文化上面呢理解的框架，也让大家比较容易进入到戏剧的情境。可是像这样子的一种的理解呢，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里面，金昆剧。其实还是在一个示威的过程，对不对？
对，没错。那么就是在没有西方文化啊，这个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土壤的时候呢，其实它是非常兴盛的啊，也当然就是说它也没什么别的好追求的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啊，舞台剧啊、电影啊，这个电视的传播呀，这些个西方文化当中的一些个快餐文化呀，也的确是占据了很大的一个文化土壤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说呢，昆曲艺术被慢慢的攻城略地，就是越来越失守，越来退守啊。所以说它的比率和份额越来越少。但是呢，我是觉得，它至少可以回到它应该有的这么一个，虽然说是小众文化啊，但是呢，它却有它的相当的这样的一个保存的价值和它的艺术地位和它的社会的存在的价值。
好，那两岸之间呢，因为在几年前。我觉得两岸之间的传统戏剧的交流啊，我觉得还不错。在几年前，那个时候的政治氛围还不像现在这样，也没有疫情的干扰。那大陆呢，也还是常常会有一些剧团呢来台湾呢公演。那我也会恭逢其盛的去看一看。可是现在当然就更少了。两岸之间呢，在金昆剧这种传统戏剧现在的发展水平。那这个比较可能有点困难，有点残酷啊！你，但是你可以做个比较吗？
大陆方面对于金昆传统艺术，那简直是呵护的不得了。真是投入了大笔的那个资金呐、啊。然后呢，艺术的教育培养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年轻人的培养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其实我们也很用心啊，但是呢，我们毕竟是我们的投入啊，没有办法和他等而观之。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艺术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后辈啊，的确薄弱啊，我们的人口少啊，我们能把他那个选拔出来的这个新苗子啊也少。那相形来说呢，那个在培养这个优秀人才的时候呢，他那个成才率就比大陆当然低很多。大陆的年轻人啊，那个优秀的这个青年演员啊，层出不穷啊，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相比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抓住个别的很好的苗子啊，我们来进行重点的培养啊，其实也是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很多的我们台湾表演艺术的这样的希望。
好，不过台湾现在的政治空气会不会妨碍了，就是说这些呢，这些以中华文化为大的背景的金昆剧的发展，
有可能会有一些个影响。那这个毕竟是我觉得大环境啊，首先来说就是对他的重视的程度，我是觉得就是比较不够啊，比较不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漠视的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会受到忽略啊。无论是资金啊、人员啊， 还有各个方面的，包括青年人的培养啊，第二梯队的这种往上走，
嗯，
都会受到一些个，都会慢半拍了，所以说这个相信来说呢，这个艺术市场又这么小，各个方面互相互影响，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就是困难，但是我们还都是尽量的在我们岗位上很努力的来做。
我最近几年我注意到，当我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在台湾了，不，我都是透过网络啊去理解一下大陆现在的在社会层面上面的一些的通俗文化或者精致文化的发展的面貌。我知道有一些趋势，比如说一些传统的表演形式，相声啊等等，现在在大陆发展的不错，它的商业化的包装非常成功啊。那也有了一些的很年轻的基本的听众啊，他们是怀抱了很大的热情，是真的喜欢的，而且把它当作是一种的时髦玩意儿在参与。那我认为戏剧也很有机会。再来就是像大陆现在很多的这些的流行歌曲啊，我注意到一些演唱者呢，或者作词作曲者喜欢呢在这些词曲里面呢加入一点点的戏腔，
戏曲元素，
对，就加入了一些戏腔之后，那个歌呢你听起来就不一样了，而且特别的好听，而那个戏腔的那些段落往往是你对那首歌的全部的记忆的重点，表示这些的传统戏剧跟现代的流行文化之间的就结合，它并不是办不到的。那它的如何能够呢好好的利用呢现在的商业环境，让戏剧呢找到一个更温暖更舒适的土壤，它其实呢也是办得到的。那这个就是在圈子里面，除了像您当时舞台上的演员啦，另外呢许多呢从事这种的文艺包装啊跟行销工作的，可以呢继续呢在努力的地方，我同意您开始所讲的，我一点都不觉得传统戏曲它一定就应该随着时间呢而凋零而没落，而在年轻的世代里面呢变得冷淡，它不应该呢是这个样子的。好，最后呢我请到这个问题，但因为当然您之前呢随着牡丹亭呢在世界各地呢演了这么最后一次公演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公演是2005年在美国的北卡的一个艺术节上。
那你之后就没有演过了吗？
之后我们这个戏就可以说就结束了，结束了。那么也经过6年啊，其实作为那个林肯艺术中心来说，也坚持了6年，也很不简单了。
对了，对对对。那你还有，你还准备再把这个《牡丹亭》的全本呢，再演一遍吗？
这样的机会简直是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啊，可遇不可求。
为什么？为什么？是钱的问题吗？
对，一是钱的问题啊，二是这个一个鸿篇巨制，它需要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创作团队，这里边有好几百个角色啊，对，因为有很多的演员需要投入啊，没有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昆曲环境，那很难把这个戏演出够一定的水准，所以说那个这不是轻易的就可以把这个戏的足本拿出来演的。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温宇航不演不传承，以后什么时候会再能够看到足本的《牡丹亭》也不知道了。
对，目前是前无啊那个什么前无古人啊，后有没有来者，这个说不准。
好，这个那大家就再努力吧。我当我看了书呢，跟你的访谈之后呢，我终于比较能够理解，原来要把一出400年前呢的传统戏剧呢，这样子延续的演下来，到今天要一个主本的班演，它的难度是远超过我想象的。它不只是场地，不只是演员训练的问题，它需要配合的主客观条件呢太多了。 好，什么时候呢？我们再能够看到呢？看到呢？之前呢巡演的以陈世铮呢这导演为基础的全本的《牡丹亭》，再看到呢？温宇航能够再以《牡丹亭》的主角的身份呢粉墨登场，那大家就要敲碗了。那就要等了，只能够用敲碗等待了。好，那这本书呢，《牡丹亭》《网京情话》，温宇航50，算是给他50岁给自己的生日或者生命的贺礼。时报出版。好，其他的呢，大家呢自己找书来看，里面呢也有很多很精彩的他们过去巡演时候的照片。感谢呢，今天透过电话连线跟大家分享了《牡丹亭》故事的温宇航，宇航感谢。
哎，谢谢唐老师。
好，我们下回疫情过了之后，我们见面聊。感谢宇航。
好，
来，
谢谢。
好，谢谢。